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个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的第十九节开始讲，第十九节开始讲。这一段新闻以来呢，一直都在讲爱。我们讲约翰一书呢，称它为一个爱的书信，爱的书信。他一直在围绕一个爱，而且他讲到的是什么呢？在爱里边完全，在爱里边完全就除去了惧怕。这样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他慢慢的讲到了从认识基督的爱，然后讲到了我们生命里边所应该有的这个生命当中这个基督的爱，它的具体的表现。然后呢，我们再从第十九节呢，我们就讲到了一件事情，说什么？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另一些经文？也是讲到了神的爱和我们之间的爱。
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
是乃当乃绝。还记不记得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可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是不是？好了，这些经文我们知道了。所以这里边约翰也在讲说，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保罗同样又讲到了一节经文，在哪里边告诉我们，他说我在我肉体当中没有爱，没有良善，也是罗马书，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了神仙爱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神仙爱我们，是不是神仙爱我们把这爱像针一样打到我们里边呢？不是，是借着什么？借着我们认识基督的爱，我们才明白我们是蒙爱的，因此我们才能够被神的爱所充满，所激励，我们才有爱。我们不单明白爱，我们也会有爱。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一点，这个次序绝对不能够搞反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一而再再而三强调，我今天早上呢听了一个人的讲道，他做了十几年的这样的主任牧师，因为我就觉得他很好的，那个本身他也很好。他讲了整篇的道，也是讲福音，讲的都没有错，每一句话都没有错。但他不讲圣经，很奇怪吧？所以，但是大家都很喜欢这种讲道。信耶稣，信福音，福音可以改变你。你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样的难处，婚姻当中的，工作当中的，儿女当中很多的难处。这些难处呢，很多的时候，比如说把丈夫的逼迫，妻子的逼迫，这是很多的事情，就是老板逼迫你。但是不要怕，耶稣基督他会将我们从这些苦难当中救出来，赐我们生命，赐我们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我们可以从这里抵挡这一切的，可以使我们怎么样？可以使在这一切的事情当中，我们仰望神的时候，我们就得到恩惠，得到恩典。他讲的一句都没错，但你会发现他好像一个天上的飞鸟一样。什么意思呢？不踏实。我们的信心从哪里来？从神的应许。你如果应许拿不出来的话，这道理都对的，没有一个道理是错，道理都是对的，但是你不踏实。所以呢，我们讲到这里边的时候呢，我们要回到圣经当中来，这是决定了我们对这个信仰的态度和走的道路的问题。如果我们明白这些经文，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了，我们一定不会自己去和肚子里边在挤下爱的，我们一定会找耶稣，我看看你的爱是怎么样的爱，你先给我爱，然后我再去爱。你看到了没有？所以回到圣经当中，非常非常这个事情呢，是一件非常苦的差事。现在没有人愿意读圣经，大家都不愿意读圣经，大家都喜欢讲给我听就好。你不要讲圣经，你就讲讲道理，我明白就行。必须要回到圣经当中来，否则的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你听起来觉得很有意思，听起来很有趣，但是它不能够建立你的信心。因为我们的信心本身不是建立在人讲的道理上的，而是建在神的应许上面的。神借着这话语所启示出来，这位耶稣基督，神说在一切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耶稣讲的就是是的。耶稣在里边说，一切信他名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是的。所以我们是相信吗？我们面对那些比如说我今天我要撒个谎就可以得到一千万，我为什么不要一千万？我宁可不撒谎，因为我知道那里边神在基督里边应许我们的永生是是的。如果说神说大概 如果你有努力的话呢，你也许在基督里你能得到永生，那你宁愿去拿一千万，对不对？所以问题就出在这里，神的话和我们的信心要调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昨天晚上我们一直在讲这件事情。神的知识，这敬虔真理的知识必须借着我们的信心与之调和，调和出来的是什么？就是行道，这是信心。所以呢，我们明白，所以回到圣经呢非常非常重要。你知道在宗教改革期间有很多很多人就是为了要回归圣经被砍头的，被烧死的，被狮子给吃掉的，很多，不是一个两个。他们为什么？他们有病吗？不是的，这是叫正路。所以不要怕去啃圣经，圣经会给我们生命输入力量的。不要听那些烧耳朵的那些人的话，不要听这些话，那些话可能是很好听，听起来也很 easy 也很容易，不要听那些话，那些话不建立我们的生命。所以你看就这么一节简单的经文，就使我们可以看到这爱的源头在哪里。你是希望我给你一瓶水呢，还是希望你找到一个泉水呢？当然要泉水了。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当中来，当我们明白这句话的时候，这就影响我们一个生命的质量和我们说走这条属灵道路的一个方向。我们是没有爱的，但是我们必须先认识基督的爱，先得到神所给我们的爱，然后我们才能够明白，哦，原来爱是这个样子的，带着真理，带着公义，带着圣洁，然后我们要用这个爱再去爱别人，这样的爱是神所认可的，这样的爱才叫做完全的爱。不是我们自己，我走在马路边上看我要饭的，我给他买杯咖啡啊，我很有爱。或者说甚至于说，哎呀，某个孩子好像是读不起书的，我每个月给他100块钱他读去，这是不是爱？是爱，但这不是完全的爱。有很多时候这种爱还是讲回来讲那句话，神是悦纳这个人，然后他所做的一切都悦纳。神不悦纳这个人，他所做的一切神都不悦纳。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跟人讲的，或者问，那你说我看到一个人没有饭吃，我给他买饭，这不好吗？神会说不好吗？好，好，但是不够好。也就是说神罪人的东西他都不愿啊，你做多少他都，所以说那些人他们说，哎，我有义，拿到上帝面前，上帝说这是什么？污秽不堪的破烂玉。但是那人觉得，哎，我很好啊，你明白我的意思？所以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就会好过那些为富不仁的人。我们从人的眼光看，但在上帝的眼里这都不被纪念的，到神的那个不一样了。所以这些人他们是以谁？他们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以自己为中心的，他要荣耀他自己的。所以这样的你，神说你也不是荣耀我的，我干嘛要纪念你？因为上帝造人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他自己，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的。所以我们明白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读懂这些经文的话，我们一定会转向神，转向基督，转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面前。我们要看耶稣，神要借着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所显明的爱是怎么样的爱。我们不会到别人去找，我们也不会到我们的心灵深处去找的，不会的。所以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前面讲到了完全的爱，怎么样有了完全的爱？我们必须认识基督的爱。我们怎么能才能认识基督的爱？我们必须明白，我们里边没有爱，是神先爱我们，并且把这爱给我们，才是重要的。然后呢，第20节他又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这句话呢，有很多的时候呢，有些人会跟我们犟的：“我爱神呢、哦，我爱神呢、哦。”但是呢，这的确是神借着使徒约翰所讲的话。什么呢？你说你爱神，若不爱你边上的弟兄，你是说谎的。我记得我们那个 Porsche 讲到说，所以有人都说我爱中国人，然后你为什么爱中国人知道吗？因为你不认识中国人。我们很多的时候爱不到8000里之外的人很容易的，但是爱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爱不起来。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你要明白神的爱是怎样的爱。他要你爱你边上的弟兄， 爱这些每天他的每个毫毛孔里都看得很清楚的人，他的每一丝一毫的缺点都在你眼前的人。然后怎么样呢？说神这里边基本的意思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来体现爱神，就是爱人。还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人问说，诫命中哪一条最大呀？主耶稣怎么回答？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就是爱人如己。所以我们爱神和爱人这两个是不可分的。爱神的人一定是爱人。为什么爱神的人一定爱人呢？因为他的爱神的人，他的生命本身就是爱。所以有一句话想起来好像是挺不太能接受的，神为什么爱我们？对，因为他就是爱，就是个爱你，跟你爱你没商量，就是这个意思，爱你和你没关系，就这么简单。因为他的生命本身就是爱，所以他不单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他不单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了这里边，就是说爱神是有个表现的，他能够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因为什么？那些没有神的爱在他里边的人，他们只爱那些爱他们的人和那些可爱的人。而只有神基督的爱才能够超越这一切。而基督的生命当中一个本质就是爱，这个爱能不能超越？他可以判断，你说你爱神，但是你这里边这个生命这个爱呢不能超越，还是在人肉体当中这个爱，怎么证明你里边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呢？所以约翰他是从一个生命的本质的角度来论述这个问题，他是肯定的。但是我们今天呢，有些时候会在，我爱神，你不知道我特别爱神，我爱神爱得不得了。再说，那你表现出来你没有爱弟兄哦？但是我就是爱神，这没办法。所以这是圣灵借着使徒约翰所说的那种爱是假的。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在这里边提出了一个原因是什么？说你若不能爱那看得见的人，怎么能够爱那看不见的神呢？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堕落的人呢，非常巧妙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爱神很容易，爱人比较难。为什么？第一个看不见，第二个呢别人看不见，对不对？我爱不爱神你们看不见的。当然我们可以看得见，比如说看这个人他很追求，或者说看这个人很热心，看你也很喜欢，谈着祷告都来，这当然是一部分，但是这些不能够说明一切。有很多的神学院的教授，他每天花很长时间去研究圣经，然后去教课，他不信耶稣，所以他称他为什么是爱？你要爱神，而不是你去研究神。当然你要研究神，你可以认识神，可以去爱他，但是有些专门的人呢，他们就是把这个当成一种职业的。所以他这里说，你若不能够爱你边上的弟兄，你怎么证明你是爱神呢？因为这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地方。但是神恰恰就是在这里说，哎，你爱你边上的弟兄，证明你这个生命就是爱的生命，不是说他可爱或者不可爱，你就是爱他，证明你这个生命里面是有爱的，生命里面的本质是爱的，这个生命的本质证明你这里面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有一次呢，有一个人呢，一个神学生跟我说这样说，他说，哎呀，我们现在神学生最首要学，当我们就讲到的时候，神学生比较骄傲的时候，他就讲的说，对，我们那个老师今天跟我们讲了，说什么我们要在各个教会当中学习圣徒牧师。对啊，我说是应该学习圣徒牧师。他说，所以呢你看啊，那个老师就说啊，你如果不顺服看得见的牧师，你怎么能够顺服看不见的神呢？哎，我觉得挺有道理这句话，但是我又觉得好像是有些问题在里边。回去我就跟弟兄们就说，我说这其实经文好像是有一点经文是这样子的，我但是我又觉得这好像有点不对，这个我就回家查，我就翻圣经，翻了一晚上没翻着，最后我就用 Google 查，用那个把经文全部都打出来，然后在里边查顺服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怎么查不到是这个顺服看不见，顺服看得见的，就查到什么呢？这个经文，我们千万不要用这个来替代。爱我们是可以爱仇敌的，但是顺服你不能顺服仇敌，所以这两个是不能够替代的。但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里边能够证明我们爱神是真爱神还是假爱神，必须有爱神的这样的一个体现。 那么爱人这个体现就比较困难。那么我们就需要用第十九节来讲，我们必须要去认识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显明的爱，那样的爱，我们里边才有这样的爱，否则的话我们里边的爱会出现偏差的。然后呢，我们看第二十一节，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命令。所以这里面几乎就是一个命令句，你爱神吗？你必须爱人爱弟兄。然后讲到了说什么呢？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命令。什么叫命令？命令就不是在跟你商量，就是他说了我们就做。所以我们讲到了仆人，当讲到了仆人和主人的时候呢，主人是做什么的？是发布命令的，仆人是遵行命令的，他不是跟主人在讨价还价这样子的。所以这是个命令，爱神的一定爱人，这里边是个逻辑关系。然后后面他又讲到了说，前面是个逻辑关系啊，前面的逻辑关系就是你说你爱神吗？爱神你一定是爱人的，因为你的生命本身是爱的。你说你里面有基督的生命，那基督的生命本身是爱的本质，你一定会这样做的。然后后面就讲到了说什么，这也是主的命令，主的命令他不会违背自己，对不对？他是先把爱放在我们的里边，然后你去爱人。如果我们说我爱神不爱人，那说明上帝让我们去爱人而不给我们爱，所以这又是一个违背逻辑的。所以后面他讲到说，这是从神所领受的命令。领受他怎么说？他给我们的命令，他给我们的命令，他是给谁的命令？是给他门徒的命令。所以一切言外之意，一切我们说我是神的儿女，我是基督徒，我是主耶稣的门徒，这话就对我们就有力量了哈。这个耶稣不再跟我们商量，除非你说我不是基督徒。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我们是基督徒吗？我们若说我们是基督徒，这些话语对我们就是有力量的。但是神的话语对我们的力量不是 abuse us， abuse 叫什么？虐待，不是虐待我们，而是将我们引到一条永生的路上，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读神的话很硬的时候，对于我们自己心里觉得很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悔改，因为神所指引我们的路是正的路，他不是说要把我们随意扭曲我们，或者是要虐待我们，或者让我们很痛苦他很高兴，不是的。所以你看有好多的例子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学习的。比如说是吧，我们唱的歌，橄榄什么若不什么，橄榄若不成渣就不出油。那橄榄要想出油的话，它必须要把它砸碎，把油给它榨出来。葡萄若不入闸，闸怎么拿脚要踩呀，把它踩得稀碎稀碎，就不能够出酒。还有一个例子挺好的，茶包茶呀，你不拿开水去烫它，香气就出不来。而我们也一样，我们本身来说呢，我们是不但是被污染的，而且我们是被罪恶完全玷污的，我们的整个生命都是被玷污的。神要洗净我们，他要把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杂质要排出去，让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流露出来耶稣基督那个生命的芬芳之气。所以我们当读到神的话，有些人有一个人曾经跟我这样讲，我只听过一个人讲，说这个神的话好像把我们都每一个人都变成一支蜡烛。我说你不明白什么意思，他说就是蜡烛怎么做的呢？就是给你做一个圈，把蜡倒进去，它出来一根蜡一根蜡。他觉得说神的话对他是个捆绑。我说我恰恰跟你觉得是相反的，如果我们真认识上帝，实际上上帝是给我们自由的，他不是要捆绑我们，因为他有他的原则，他给我们的自由是免了死亡的。而我们人所要的自由是什么呢？就是在死亡里边。你到底要什么呢？你要在自由当中灭亡呢，还是在自由当中得永生呢？所以这里边我们要清楚，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命令。爱神的他一定会有一个爱人的表现。这句话呢，不是让我们说哎呀糟糕，我怎么不爱人呢？那我明天我得去爱一爱大家，我得爱一爱周围这个村民。第二天来，下周来我就村民，明天我给你来画场， 哎，到底不是这意思啊，这是要对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里边的生命有没有爱。所以神的话语是对我们自己说的，不是让我们去掩盖的，而是神的话语是能够分辨镜子，是真光，可以照明我们生命的本相到底是怎么样子，然后怎么样让我们好悔改来顾一下它。如果我们真的这句话造出来说，哎呦真的我怎么有爱弟兄的心，我们不是下周来我们来装怎么爱我们周围的弟兄，或者说努力爱我们的弟兄，而是要检查我们里边的生命的信心如何。哎，我怎么没有呢？那说明我要回到第十九节，我要认识他先爱我们的爱是怎么样爱，然后这个爱才能自然流出去。所以呢，我们看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讲的什么？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讲的什么？前面一直讲的爱，你要爱神，然后你要爱弟兄，然后呢，你有这样的完全的爱，爱神爱弟兄呢，你这个就是完全的爱。然后完全的爱呢，你就可以坦然无惧，在审判的日子，你就可以坦然无惧。那么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讲的是什么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如何来检查我们这个爱是不是一个完全的爱，并且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检查说我们的爱真的不是完全的爱，我们应该怎么办？第十九节。所以这里边是告诉我们一个每一个基督徒是一条属灵的路，有关爱的教训，我们如何去检视自己，我们里边的爱是否是一个完全的爱。我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因为这里边把所有我们可以欺骗我们自己的这路都给堵死了，对不对？都已经堵死了，不要想别的了，不要给自己找任何的借口，回到基督的爱的面前，看看神界的基督向我们所赐的爱是怎么样的爱，然后再说。好，我们呢就接下去再讲第五章。第五章第一节我们看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的，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好，那么这里边讲的说，这是至少是我头一次听到了这里边凡信耶稣是基督的，把耶稣和基督分开的。他这里为什么特别讲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基本上是这个意思，凡认这个耶稣就是生在马槽里的玛利亚所生的那个小木匠，这个人他就是神在创世以前所设立那位基督的道成肉身，这就是从神生的，你能够认出来从神而来的。前面记不记得讲说，世间那些诸灵当中有一些不是神的灵，那些灵怎么样，他们不承认基督是从肉身来的，他就是否认这位人子的耶稣是神子基督，是否认。所以这个点基本上就讲，你能够认识并且你能够承认，你能够认出来什么，哎，这个小孩这个人他竟然能是神道成的肉身，基督道成的肉身，这就是从神生的。因为还记不记得彼得主耶稣说，那些人都说我是谁，说哎呀你是，有些人说你是耶利亚，有些人说你是耶利米，你很厉害，你讲的话好像以前的大先知讲的话一样，做的事情像大先知有能力一样。所以主耶稣马上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彼得怎么说？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怎么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不是你说的，是谁说的？是我父指示你的。所以人若不蒙神的恩典，蒙神的救恩，他认不出来这位耶稣是基督的。好，我们讲一些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因为什么？文士法利赛人因为耶稣说我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们就打死他。他们认不认识？不认识。但是有些人他就知道这件事情，这是蒙神光照才能的，所以这里边他说这样的人是从神而生的，也就是说能够认出这位神为人所预备救主的，这都是蒙了神的恩典，蒙了神的光照才能够认识的。好了，那么耶稣和基督为什么说信了耶稣是基督，他就是从神生的，那这个意义又在哪里呢？这里边含着非常 圣奥的一个意义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在十字架上钉死的那个人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他叫耶稣。实实在在钉上他疼不疼？疼啊。流不流血？流血。他有没有人正常死亡的那一切的状态？有，全有的，全有的。但是呢，我们想会说，如果他是基督的话，应该对他没事的。基督嘛，他是神，神的儿子，定死就无所谓吧，那是。所以这里基本上讲了，不是这回事儿。被定死的那位，的的确确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人类，基督，但是他是没有犯罪的啊，他是人，百分之百的人。那么我们又没法理解，那他怎么能是基督呢？如果他是基督的，对他来说就是无所谓，他干嘛好啊，理解我呀，哎呀，我父，哎呀，定的时候是一排得很真实的，排在地上排得很真实，他会喊的，痛嘛。所以这里边是有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一个道理在里面，讲到了是什么呢？讲到了耶稣基督，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他也是百分之百的神。所以我们这样的话会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个救恩，会理解的更加的深刻。不是一个马马虎虎的，好像说我欠一个大老板钱，大老板太多钱了，说算了算了，不要你钱了，看你挺穷的。不是，钉在上面的那个耶稣，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明白耶稣是基督，这要需要神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才能够明白的。如果我们打开明白说，哇，原来这位道是道成了肉身的基督，那我们一切这些救恩的事情就活了。我们要清楚一件事，那上面死的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人，也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神的儿子。我们把他两个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在那上受羞辱的不是你，不是我，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请问谁敢羞辱？谁敢羞辱永生上帝的儿子？没有人敢。但是这位绝对荣耀的基督，却为了你，为了我的罪，不是受了羞辱，是受尽了羞辱。所以我们就不敢再轻看这救恩，我们就不敢再轻易的去犯罪。好，那我们讲到的时候，道成肉身。当如果我们明白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一件事情，想到什么事情？他怎么来的？他是无限的，他是荣耀的。而人呢，这个世界对他来说极其肮脏，极其污秽。而且他来不是在这里像以色列人的传统观念那样骑着高头大马，就要呼风唤雨，要什么有什么，一切都在他的掌管当中，建立一个人间的王国。不是的，他以极其卑微的方式来到这个极其堕落的世界当中，并且与这些堕落的人在一起。这我们就要想一件事情，上帝对人的爱，在基督里向人所显明这个爱，这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不是一个简单上帝说，哎，得了，我下去旅游一圈了。不是的，不是中央领导干部微服私访，不是，不是的，这不是的，这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对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就会理解的更加的深刻，这就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上帝的回应。所以这一切，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坐在神的话语的面前，我们能够读到神的话语，甚至我们可以开口向他祷告，这是极其大的一个恩典。甚至于主耶稣跟彼得说，这是我父指示你才知道。所以我们的恩典有多大？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的智慧，我悟出来了，抹灭地十年不破地啊！我一下认识，哇，原来是这么回事。不是的，这需要上帝完全的恩典来给我们，我们才能够明白的。所以这样的人是从神而生的，神是他的眼睛，使他的生命活过来，使他的生命活过来，他可以看见了，以前是看不见的，现在可以看见了，活过来了。然后他说，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而生的。所以这里边讲到了说，凡从神而生的 都是什么？都是爱耶稣的。所以耶稣怎么说？你们相信父也当相信子，对不对？你们爱神也当爱我，对不对？然后这里说同样的道理，从神所生的是谁？还有谁？还有我们大家。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周围的弟兄啊。所以你是从神生的，你一定会爱弟兄的，这肯定的，因为我们是在一个肢体上的，没有一个人拿右手拿刀砍左手的，都是相爱的关系。那么有没有人拿 右手拿刀砍左手的？有。这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是有病的人。但是我们今天在基督里边，我们一切的病都被治好了，我们不再是病人，我们是个健康的人。健康的人一定不会右手砍左手。所以这里边也说，如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出神生的。所以这个是又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然后第二节说，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是我们爱神的儿女。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主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当中三次讲到了什么样的人是爱他的，遵行他命令的，有他诫命又去遵守的人。主耶稣又讲到了遵守他的诫命是爱他的一个表现的，两次讲到的说爱我的必遵守我的诫命，一次讲到的说谁是爱我的，那些遵守我诫命的就是爱我的。所以他反过来说，这两个是互为表里的。然后这里说，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这样的人是什么？是爱神的，对不对？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所告诉我们的。那么这里说，从此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又回到了爱神和爱人之间的关系。爱基督，有基督的生命的人一定是爱神的儿女。所以把我们所有的路都封死了，我们一切的谎言，我们一切的借口全部都被封住了，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讲。就验证前面那句话，我们若说我们爱神却不爱我们周围的弟兄，我们对神的爱是不真实的。所以爱神是要有真实的表现的。然后说第三节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这个是主耶稣反复讲的。然后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哎，问一个问题，诫命难不难守？为什么觉得难？诫命难守不？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海淀弟兄，我们很爱他，他每天服侍他太太的时候呢，喜乐的坐在那。那天我去他正好睡觉呢，我觉得这陪他坐一会儿我就走了，我太太坐一会儿我就走了，他睡觉一直被写。他服侍他太太的时候才喜乐，但是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服侍他。我们中国人常讲一句话叫什么？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们久病床前有孝夫，不容易的。就是说他已经不累垮，已经不错了，他能有喜乐，为什么？因为他爱神也爱人，非常重要的。这诫命难守呢？一点都不难守。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只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不相信。第二个，我们不爱他。很简单。所以这个诫命这里面讲说，这诫命不难守的。因为什么呢？如果你是从神生的，你一定是爱神的，这没有什么话讲。你爱神的话，你不会轻易的去伤害他，你不会轻易的去做他所讨厌的事情。从这个角度讲，容易不容易？不容易。所以反过来，我们又讲到了第十九节，我们里边没有爱，我们怎么样？我们要认识他的爱。所以这个老人家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年纪已经很大很大了，所以你看他反反复复在讲，这是讲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去因着借着去认识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显明的爱，而我们里边才有爱，并且用这个爱去爱别人的时候，这就是完全的爱。而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人会走许多的弯路，我们以为我们会爱神，那怎么爱神呢？爱神你必须爱他，你认识他。我们对上帝的爱，对上帝的依靠，对他的信心，绝对不会超过我们对他的认识。所以为什么强调要回到圣经当中？因为圣经当中所讲的一切的话都是确实的，是我们可以依靠，是完全相信的，绝对不会变的。圣经里告诉我们怎么说，他的话语是安定在天，就是这个，这在天上怎么安定在天？ 不变的。这个不是说今年不变明年不变，是在天上的，天上是什么？天上是永恒的，永恒不变的，这个世界都要没有了，最后这个话还在这儿，对不对？这是主耶稣说的，这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所以这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爱神爱人，这是神的命令，是我们每个基督徒说领受的命令。什么叫领受的命令？就是你到手里边，到手里边，等一下你有咖啡，到手里边你得喝呗，对不对？你领受到这儿了，你就赶紧去执行了，我们就是执行者。好，然后呢，讲到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好了，使我们没有爱的是出自于哪里？世界。我们心里边有个小世界，就是我们的邪情私欲。有些时候我们看见不可爱，哇，有时候我自己也是这样的，看不可爱好像就爱不出来了，看到可爱的就拼命的去爱，这都是从世界来的。但是呢，只有从神生的那个生命里边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可以超越这一切，可以超越这一切，可以超越我们里边的小世界，也可以超越外边的大世界，超越我们里边的一切的邪情私欲，可以超越这世界上一切的引诱和试探。有一句话我记得常常听人说，但是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说什么人来人往，就是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人来人往呢，什么都是为了钱，不然人来人往，熙熙人什么往来，结为利往。怎么说那句话我忘记了。这讲的是这个世界，大家都是什么呢？看到哪个有利益了，他的爱呢，唰全去了；看到哪个有好处了，哗哗哗都去了。这是世界所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潮流。我觉得说，费心费力有什么益处呢？但是上帝主耶稣说这是有益处的，所以呢，我们这里边可以胜过这世界。胜过这世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信心。为什么我们可以大家都为利往，都为好处而往，而我们不去呢？因为我们信心。我们信心在哪里？因为神说这世界都要过去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得了这个世界，失掉了生命，什么益处呢？我们相信，所以我们的生命不会被利益所驱使，不会被金钱所驱使。钱好不好？好不好？有没有说不好的？说不好肯定是假的。钱是好的，钱本身是中性的，钱本身是中性的，只是我们把钱才放在了它不该有的位置上面。钱才是好的，但是我们把它放在了它不该在的位置上面，这就错了，就导致了后边的结果怎么样？当我们把钱财放在它不该有的位置上的时候，实际上就抢得了谁的位置？神的位置，这世界就把我们送过去了。但如果我们信神的话，我们信神所讲的一切的话，神永远是在第一位的话，我们就胜了这个世界。钱、利、名，这都不能够控制我们的。我们的脸面，有些时候我们还很注重我们的脸面、脸皮。哎呀，我得有面子，你就能胜过这一切。因为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要过去的。我们拼命的这一生，我们积攒钱财，我们拼命的来积攒我们的面子，最后怎么样？你的面子怎么样？没了，哪去了？和世界一起都烧了。我们穷尽我们一生的力量积攒出来的东西，我们的名誉，我们的地位，最后怎么样？都烧了，没了。剩下的是什么？神的话语和遵循神话语的人，就是那些在基督里的人。所以什么能够胜过这个世界？信。举个简单的例子哈，比如我去一个小偷到教会听了一句话，不可偷窃，犯罪的工价乃是死，要被神审判，丢进硫磺里。他听进去那句话了，然后他就去了，去以后发现，哎，坐公共汽车边上有一个人兜里全是钱，而且那个人好像也绑在会上，他只要一伸手就可以偷到的。世界就要胜过他，对不对？他里边就在讲，我是信那个世界呢，还是信神呢？如果他信神说，哇，不行，我偷了以后我就得放在硫磺火炉里烧，要神的审判呢。信神你就胜过了世界的一切的引诱和试探，那你结婚一千万、一千亿你都不会要的， 我们今天也一样，如果我们知道爱神一定会爱人的话，我们发现我们虽然说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是爱神，但是我们爱人又爱不出来呢，我们一定不会马马虎虎这样过去的，因为这证明我里边的生命不对，我不会把它放过去，因为这涉及到一个永生永死的问题啊。这不是什么，这就叫信。为什么有些人马马虎虎呀？反正我每周来教会，反正我也就这样了。这样的人是对自己生命不负责的人，对自己生命不负责的人是什么呀？他是对神的话语不信的，他觉得没关系。所以我们要小心的，我们的信心可以使我们胜过了世界。然后第五节说，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儿子的干嘛？好了，所以所有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也就是说从神生的人，这样的人都是能够胜过世界的，因为他认识天堂，他认识地狱，他认识恩典，认识神的爱，认识自己的罪，认识上帝的公义，也认识上帝的慈爱，他不会去犯罪，或者我们说他不会轻易的去犯罪。所以我讲说，如果我们把犯罪好像当喝水一样，就犯罪也无所谓，对我们无所谓的样子，大家谁不犯罪，大家不犯罪啊，这样的人是不认识神的人，或者说不是那么认识神的人，所以需要更加的去认识神，我们才能够明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儿。讲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虽然这几节经文发现非常的 twisting， 就是反反复复，但是对我们帮助非常大，帮助我们自己来解释我们自己的生命，看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从基督来的，看我们是不是从神生的。那有些时候呢是这样的，我信，但是我信的不足够，我的生命可能比较小，但是我知道我是有的。我们怎么样？就借着十九节不断的去认识神在耶稣基督里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所显明的爱，使我们的爱更加的丰满起来，对不对？我们更加去认识这位基督是耶稣，耶稣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高尚的人，而是神的儿子。这个神的儿子的荣耀，我们就是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配看他的荣耀。那个时候我们就，而且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他的话语给我们什么应许？凡信他名的人，从神而生的人，都要一起进到他那个我们就连瞥一眼都瞥不到的荣耀当中。好了，如果我们能明白这个道理的话，我们还在乎这个世界上吗？你不会在乎世界上的，人家怎么看我一眼，人家怎么讲我一句话，就是人家吐我脸上一点吐没有能怎么样，他们不也照样吐了我主耶稣脸上吐吗？他骂我又能怎么样，他不也这样骂过我的主吗？他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没有丝毫的牵涉，我们一样，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不要以恶胜恶，相反要以善胜恶。我们的脸皮都不算什么的，我们的尊严不算什么的，因为我们本来也没有什么脸皮，本来也没有什么尊严，我们本来就是肮脏恶臭死的人，但是神却把他的荣耀给了我们，我们要看重的是这个荣耀。所以我们常常拿神的话解释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好，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再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常常将我们带到你儿子的十字架前，让我们来认识你，在他的里面向我们显出这莫大的慈爱和公义，也可以照亮我们的心，除掉我们里面一切的黑暗，使我们来看我们的生命是否来与你连结，来看我们生命当中的爱是否充足，是我们承认我们里边没有，或者说很少，求你来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向我们显灵，你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发出这样的慈爱，让我们再一次心被恩感，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回到基督的十字架面前，就被你的爱所充满，被你的爱所激励，让我们能够爱神也爱神，能够见证出我们主耶稣基督生命的荣美。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